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先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也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很感谢你，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来读你的话语。愿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所要教导我们的道理。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来看希伯来书。按照进度，我们今天会看希伯来书的1到6章。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好，我们今天，希伯来书呢是一卷不是很容易懂的书，那么很多人都说希伯来书很难懂，那关键呢就是希伯来书有许多有一些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我们就先来看看它的特色哈。希伯来书主要的内容就是讲基督，那么它的特点呢，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有浓厚的旧约的背景。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引用了大量的旧约的经文，所以就如果我们想对希伯来书有很好的理解呢，就必须对旧约的这些经文呢，对旧约有相当的了解。特别是他讲到旧约里边的，旧约里边讲到的很多的事情，特别是像会幕啊、献祭啊、然后天使啊、祭司啊。这些就是需要我们对旧约的这些内容呢比较熟，那我们才能知道说他讲那些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希伯来书呢，在传统上把这个书叫做希伯来书，其实他这个写书的时候并没有说谁谁谁写信给希伯来人，而是在这里边提到了希伯来，所以呢一般的传统上就认为这个书的收书人就是希伯来人，但是这里面呢讲的对象是基督徒，所以呢就认为这是写给希伯来族的基督徒，也就是犹太人的基督徒。那这是写作的对象。那这个因为这个里边呢讲到了很多的内容，所以特别是对于那个神学院或者是神学生，他们就对希伯来书呢特别感兴趣，因为希伯来书里头讲到了许多神学的课题。简单的这里列上来就有什么，又有神论呐、基督论呐、救恩论呐、圣经论呐、天使论呐、人论、教会论、末世论，就是希伯来书里头涉及到了这些内容。那对于要研究神学课题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对希伯来书就是非常感兴趣。那这里面讲的最多的是讲耶稣讲基督，这是希伯来书的特点。那希伯来书呢还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书里边呢不像其他的书信直接就说是谁谁谁写给谁谁谁，那这里边没有提作者是谁，所以很历代以来都是有很多的猜测，就是猜测到底是谁，也有很多人专门就是研究根据他写作的文风啊、特点啊，到底是谁是作者，但是历代以来也没有结论。所以我们呢也就认为说希伯来书呢是神借着某一位信徒所启示的真理，所以他的真正的作者呢就是神。既然我们不知道信徒的名字他没有写出来，那我们其实也不用去猜，我们只要领受 这个书中的真理就可以了。其实我们说希伯来书写作的对象是信主的犹太人，但是他也没有说这封信是写给哪里的，就比如说是写给哪个教会的犹太基督徒呢，也没有提到。那么有一点大家研究了呢，就是说也许是写给罗马教会的犹太基督徒，因为在后面呢13章24节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说，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那所以既然有这句话交代了一点背景，那就有人就认为呢是写给在罗马的犹太基督徒，所以这个就和罗马的教会的一些背景有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主题。希伯来书呢我们可以说希伯来书有两个主题，一个主题呢就讲到说是基督的超越性，就是前面1到6章就讲耶稣他是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呢他超越了先知，也超越了天使，也超越了神的仆人摩西和约书亚，也超越了人间的大祭司亚伦。他用这个来做比较，来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完成了救赎的之功，然后他也成为了神和人之间的宗保，所以呢他是无与伦比的。那第二个主题呢就是在7章8章9章这里讲到说做了一个比较，它的特色呢就是说用了一个更美的这个词来描写耶稣基督。他说耶稣基督呢是更给我们带来了更美好的指望，这是和旧约来比较。然后呢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宗保，这个更美之约呢也是用新约和旧约来比较。然后也讲到说耶稣呢他的作为大祭司，他的职任呢也是更美的。最后也说到作为祭物的话，耶稣是把自己献上作为祭物，那也是更美的祭物，要远远超过旧约的。那这一部分的内容呢是用新约和旧约来比较。那我们都知道旧约中有应许，有宗保，有祭司，然后祭司会献祭，然后有献祭的地方，会幕等等。那希伯来书提醒我们呢，旧约所讲到的这些事情都是影儿，而新约的耶稣呢才是这些事情的真相，所以呢本体一定是比影儿要好的。那这是他第二部分的内容，讲到耶稣是更美的。如果我们要把它分段的话呢，按照我们的传统是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讲教义，就是1到10章前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超越一切，耶稣是更美的，然后另一部分呢就讲到生活。大致可以分一下呢，就是1章的1到4节这个是引言，也是总纲，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神给我们更高的一个启示。然后在1章到7章就做一个比较，告诉我们说耶稣比天使更尊贵，耶稣比摩西也更尊贵，耶稣比人间的大祭司也更珍贵。这一部分就是讲到耶稣是更尊贵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一部分的内容里边呢，也时时刻刻的他在讲到一种劝勉，就是他讲到耶稣比天使更尊贵的时候，接下来他就讲到一个劝勉，就是拿天使的作用和耶稣的作用来比，讲到救恩。然后讲到摩西的时候呢，和耶稣来比，摩西呢是仆人，耶稣呢是治理神的家，那耶稣就比摩西更尊贵，然后我们呢就成为耶稣所治理的这个家，然后劝我们呢要珍惜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 然后跟人间的大祭司比呢，也是讲完了以后呢，都有一些劝勉，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说，讲到耶稣是更尊贵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更加的信靠耶稣基督。那这个和当时的一个背景有关系啊，我们等一下会介绍这个背景。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段，下面这段呢，就讲到说第八章到第十章，就讲到说耶稣是更美的。这个更美的呢，体现在耶稣所带来给我们的这个约，新约是比旧约更美的。然后讲到耶稣这个大祭司他所在的圣所是在天上，所以呢也比旧约的那个会幕更好。然后耶稣所献的祭呢，也不像旧约里面所献的祭，他是一次性永远的献上自己为祭。那这些关于祭司的这些职任、这些约、这些应许，那这些礼拜的条例和会幕都在告诉我们说，前约是有瑕疵的，那新约是更美的，基督耶稣是真相，旧约是影儿。那么这里边就让我们特别在提到一些瑕疵的时候，就给我们产生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会想到说，耶稣说呢，律法的一笔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但是在希伯来书里呢，就提到了说旧约是有瑕疵的，然后呢，就前约既然有瑕疵，前约就废去了。那么到底是废去了还成全了呢？在希伯来书，只有在希伯来书里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线索，给我们讲了很多这样的内容。那么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虽然好像是说这些礼拜的条例和会幕现在都没有了，好像是废去了，但是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不是废去，这是成全，因为耶稣带来了更好的，敬拜的条例和会幕。关于生活这部分呢，第十章的后半讲到了一个灵命的生活，然后第十一章呢，我们非常熟悉，是讲到一些信心的伟人，然后十二章讲到了管教，十二章的后半段和十三章呢，讲到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应该怎么样的生活。所以在最后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了这样一句话，说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所以这封信的目的是劝勉。虽然我们说前面说希伯来书讲了，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希伯来书很难呢？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把它当作是他在讲一篇讲论，就在讲基督为什么是卓越的，基督为什么是超越的，基督为什么是更美的，我们仅仅把我们的眼光停留在这个上呢，我们就忽略了他的劝勉，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理论上很难，而且好像说如果仅仅是讲基督论的话，那对于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我们已经知道耶稣是基督，对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帮助呢？那所以我们如果要是看到这个，这是一本劝勉的书，我们就会看到说他为什么要讲关于基督的这些内容，特别是为什么要对信主的犹太人讲这些内容，这个就对我们现在的信主的生活呢就会有帮助。那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把这些劝勉的内容讲给大家，我们一起来看。所以关于这卷书的目的，我们的讲义上是说，在犹太人传统的观念里边，律法是最高的启示，天使是最尊贵的灵体，摩西是最伟大的神谱，大祭司是最神圣的人物。那讲到这个写作的目的呢，是说有许多犹太人信主以后，仍然保存着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不确定基督是在这一切之下，还是在这一切之上。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就写了这卷书，是要告诉这些犹太人，去掉他们所存的这些旧有的观念，让他们确定耶稣基督是在 他们的观念里边，是在他们原来所有的观念是超越的，是在他们一切观念之上。那这是一种对背景的解释，也是对写作目的的一种解释。我们再来看我们讲义里边说的，希伯来书的主要目的是要证实基督在这一切之上，就是告诉我们，特别是告诉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基督是远超过律法、天使、摩西和人间的大祭司的，基督是更高的和更美的。这样呢，在信徒的生命中，基督就应该占有最崇高的地位。这是一个角度，但是呢，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哈，就是因为这个里面提到了很多是劝勉，那为什么要劝勉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写作的时间。那么希伯来书的写作时间呢，基本上是在圣殿被毁之前，因为在希伯来书里头没有提到圣殿被毁的事情，还讲到了献祭的问题。然后呢，他也是在罗马书之后，因为在罗马书里边，很多内容都是罗马书里提到过的。那么希伯来书也提到呢，说早期的使徒，提到十三章七节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那这句话给我们一个什么线索呢？就是说，希伯来书应该是写的比较晚的，应该是接近于圣殿被毁，就主后七十年。因为这个早期的使徒可能已经过世了，就是这个十三章七节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线索。那么在主后七十年之前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在罗马当时的皇帝呢是尼禄，这个尼禄皇帝当在主后七十年之前的那段时间里面，他开始对基督徒的逼迫。他刚当皇帝的时候呢还没有那么逼迫，他当了一段皇帝以后开始对基督徒的逼迫。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里就给我们看到了一种，他提到说大征战中的苦难，讲到了基督徒会被诽谤，要遭患难，被捆锁，然后家业被人抢去，然后基督徒要忍受主所忍受的凌辱，只是呢他说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说当时的基督徒是受到了很多逼迫。那么当时的基督徒，特别是在罗马的基督徒有两种，一种是犹太基督徒，一种是外邦人基督徒。那么在这种逼迫之中呢，外邦基督徒呢是没有地方，是没有办法能够躲开逃开这种逼迫的。但是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基督徒呢，就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可以弃绝掉耶稣回到犹太的会堂去。因为在当时呢，在基督教刚传播的时候，犹太教和基督教呢，那罗马人他们分不清，他们就认为犹太教也是基督教，基督教也是犹太教里的一支，那么就都是合法的宗教。但是到了快到主后七十年的时候，这个时期呢，就是他们已经把基督教和犹太教分开了，就是犹太教呢是合法的宗教，但是基督教呢是不合法的，所以对基督徒开始有逼迫。那么如果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回到犹太教，回到会堂，不再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话，他们就可以躲开这个罗马政权对基督徒的这种逼迫。那么我们也知道，信主的犹太基督徒很多哈，在《使徒行传》里头，雅各就曾经对保罗说过哈，你看，耶路撒冷信主的多少万犹太信徒。那么对于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在罗马那个皇帝这种政权的这种逼迫面前，就有一个选择，是回到犹太教，还是坚持基督信仰。那么这个也是另一种对于这个背景的解释。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背景出发呢，那为什么希伯来书要大讲特讲 耶稣基督，讲耶稣基督的超越，那就有意义。他就是要通过这个方法来劝勉这些人要坚持耶稣是基督，坚持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坚守信仰到底，就不要走回头路。好，那这是一个背景。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看经文。我们先来看引言。引言呢就是一章的一到四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神呢是说话的神，神在古时呢是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就是犹太人的列祖，来告诉他们神是什么样的神。那么在末世的时候呢，是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这些人。所以首先就做了一个对比，用神的儿子和众先知做了一个对比。那么这就告诉了我们说啊，有两种启示。一种启示呢就是旧约里边的众先知的启示，一种是新约神儿子耶稣来给我们的启示。那这两个启示，那这个比较，耶稣是远远超过众先知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带来的是更高的指示启示。那么在这个引言中呢，也介绍了神儿子的他的身份，他与创造的关系和他来的 他的目的。他告诉我们说，明确的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呢讲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就是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把神显明给我们。接着呢讲到说诸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他是承受万有的，他也是托住万有的，讲到基督和创造的关系。那么基督来呢，他洗净了人的罪，就是基督是为了救赎而来。这就用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就把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他的身份是什么，他与神创造的主是什么关系，然后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讲说希伯来书是基督论呢，因为这些观点每一条都可以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认识。接下来呢就讲到说耶稣比天使更尊贵，说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那下面呢他就进行了一个把耶稣呢和天使来进行一个比较，为什么说比天使更尊贵。首先呢讲到说天使，第七节说天使论到使者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说天使呢是神的仆役。在十四节呢又总结说，天使都是服役的灵，是奉差遣要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这是天使和人的关系和神的关系。那基督是什么呢，这里面讲到说第五节告诉我们说，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讲到说 从救赎的角度来看呢，讲到基督是来到世上的神的长子，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来到世上来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是首生的，就是因为这里讲到他是长子。那他来的目的呢，是要救赎。也讲到说，基督是做宝座的王。也讲到创造，从创造看，基督是永生的造物的主。那这些呢，他都是引用了旧约的经文，用旧约的经文呢来告诉我们，来证明说基督是比天使更尊贵的。所以这个，是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他们对旧约圣经很熟。那他听到这些他们耳熟能详的这些经文，他们就知道说，耶稣确实是比天使更尊贵的。那么他在最后呢，十四节就提到说，天使是要奉差遣，为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既然讲到了承受救恩的人，那他接下来呢，前面做了比较，接下来他就开始讲到说，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比较呢？那耶稣胜过天使有什么，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第二章的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珍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就是在劝勉当时的人不要，要珍重所听见的道理，就是珍重我们所听见的这个救恩的道理，不要随流失去，就不要随着那个潮流回到犹太会堂，然后就失去了救恩。那他这里边呢，就做了一个比较，说为什么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那他用天使所传的道理呢，和主所传的道理来做了一个比较。那天使呢，他说天使所传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旧约的律法。那天使所传的话呢是确定的。干犯律法的呢，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救恩的信息是谁传的呢？是首先是由主传的，然后再由听见的人传，就是由使徒们传。那干犯律法的都要受了报应。那如果我们忽略了神的儿子所传的这个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福音，怎么能陶醉呢？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对于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们进行，这是他的第一个劝勉。这个劝勉呢，是借着天使和耶稣的比较，就是，犹太人他们非常明确，就是干犯律法的就会受到报应。那现在呢，主亲自传了这样大的福音，这样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忽略这个救恩，怎么能放弃这个救恩，怎么不郑重这个救恩，然后就又走回头路呢？那他说，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就没法陶醉。这是这一段的内容。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基督与人的认同。那就讲到说，其实这里边在讲基督，还是接着在，也是在比较一下这个人和天使，讲到也是在比较耶稣和天使的关系。然后但是在这里呢，讲到耶稣和人的关系，讲到了，因为前面讲到我们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那这救恩是什么呢？这个救恩就是，就讲到说耶稣虽然成为了比天使小一点，但是呢，因为耶稣受了死的苦，这在第九节哈，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是讲耶稣替众人死了。第十节告诉我们说，这个救恩的内容就是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就是耶稣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是耶稣 成为血肉之体啊，经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可以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些人因着耶稣基督得救，进到荣耀里去。那这是救恩的内容。所以呢，这一，然后这里呢也特别提到呢，说耶稣呢，成为人，使自己暂时比天使小一点。那这样呢，因为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所以呢，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也经过了试探。因为这样呢，他就也能够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这样就讲到说，耶稣十七节说，所以他在凡事上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那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可能有很多人软弱了，那希伯来书呢就勉励这些人说，虽然我们可能有软弱被试探，但是我们要想到说，耶稣呢也曾受过试探，所以他能体谅我们，他能搭救我们。这是耶稣和天使来比较。那接下来第三章呢，就开始了另一个话题，讲到耶稣和摩西来相比。他特别让大家来思想摩西和耶稣。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那这里讲到说呢，摩西是什么呢？讲到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宗，讲到摩西是仆人。那然后讲到耶稣呢，是说耶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那耶稣是房屋的建造者，那建造房屋的呢会比房屋更尊荣。但是如果摩西是仆人，耶稣是儿子，那么我们是什么呢？他这里提到说，我们是耶稣的家。但是呢，这个有个前提，就是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比摩西，更配得荣耀，更尊荣。所以呢，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的话，我们就是成为耶稣的家，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成为基督的家。那他是讲到说耶稣比摩西更尊贵，那这个目的呢是让我们从摩西是仆人和耶稣是儿子来比较，让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可以成为神儿子的家。但是讲到摩西呢，就不能不讲到摩西所做的事情，那就讲到了，接下来他就讲到这个跟从摩西所做的主要的事情呢，是摩西带领着百姓出埃及要进迦南。但是呢，在进迦南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人没有进去。那这里说到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这就讲到了，提到了，不仅提到了摩西，也提到了约书亚。但是呢，他前面引用的经文呢，是引用说圣经里说，你们的主宗是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然后神在怒中启示说，你们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是当初跟随摩西出埃及的那些绝大多数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没有进入到迦南地，没有进入到应许之地，那是因为他们心里常常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就是他们不信。 这里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反的例子，相反的例子，就是怎么样才能坚持到底，成为基督的家。那如果要不信的话，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个他的劝勉呢，就是，十二节这里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他就举当年的那些人的例子，因为不信，所以呢，就把神离弃了，他们就没有进入神的应许。所以呢，他告诉劝勉说，我们十四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所以告诉我们说，要坚持到底，这是借着摩西来鼓励，借着摩西和摩西的故事来鼓励当时的犹太的基督徒，要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那么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那一个正面的例子呢，接下来到第四章，他的正面的鼓励说，我们既蒙，四章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告诉我们要畏惧。为什么要畏惧呢？为什么会有人赶不上呢？二节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那些人为什么没有进迦南呢？是因为他们也听到了福音了，但是呢，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就没有能够进去神的应许之地。那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福音传给他们，也有福音传给我们。那福音传给我们，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听见福音的人，也要用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那这样我们才能赶上，才能进入到神的应许。那这是在劝勉，既是劝勉当时的犹太人基督徒，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劝勉，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听信了福音，信了主了，做了基督徒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靠着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就是这个信心要坚持下去。那因为他这里说，先前那些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这是在四章的六节。那么现在呢，所以他的劝勉呢，就是说，我们看十一节哈，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这个怎么样是务必进入那个安息呢？就是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说，他讲一段道理，就借着这段道理来劝勉，始终在劝勉这些人要坚守信心。那么我们讲义上有一段是在讲哈，用信心调和神的道，就是说，因为他在解释说福音为什么会变得无疑，因为这里边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疑，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这个福音就无疑了。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和所听见的调和呢，我们也会变得无疑。所以那怎么能调和呢？这里边就给了我们几点啊，我们讲义里讲的第一点呢，是说信心的具体表现呢，是信服神的话。所以要想进入神的安息呢，是必须要有信心的。那例子呢，就是约书亚因为信服神的话，所以呢进入了神的安息。那也告诉我们说呢，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是需要有信心的，因为这个信心才能和所听见的道调和，才能对我们有益处，才能帮助到我们。在经文里边呢，十二节后面也讲到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那这个 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的状况在神的面前呢是赤露敞开的。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所以我们有信心和神的道调和，就能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我们就能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进入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安息。那我们的讲义里头呢，也讲到说，怎么样进入到最终的安息。那我们之所以能进入到最终的安息呢，最重要的是十四节说，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那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道。那这个道是什么呢？道就是福音，所以你要坚持你所相信的福音啊，就能进入神的安息。那么最终的安息呢，其实也不是迦南，而是来到这里提到施恩的宝座，就是至圣所，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是因为有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这个我们非常熟悉，大家也都能耳熟能详能背下来的这个经文，就是四章十六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这个也是因为耶稣是大祭司，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呢就是我们的保证，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得到安息。那这也是一个劝勉。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持定所承认的道，然后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就是虽然我们可能也会这里就提到软弱哈，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可能受过试探，我们可能软弱，但是呢因为耶稣会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呢就可以放心的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因为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连续得到神的恩惠，有神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胜过我们的软弱，我们就可以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就可以进入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那这是第四章所要告诉我们的内容和劝勉。这里既然提到了说神的儿子耶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所以他接下来呢就讲了一些关于大祭司的事情。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说读希伯来书要对旧约比较熟呢？因为这个大祭司都是在旧约律法书里面讲的。犹太人很熟，对我们来说可能就不太熟。那他这里边呢，他就开始讲到关于大祭司的一些事情。首先讲到说关于大祭司的条件，就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呢是神的选召。那我们知道第一个大祭司亚伦就是神选召的。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那是有神的选召。那大祭司做什么呢？大祭司的职责呢，就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就是办理属神的事呢，就是祭司的责任，就是替人在神的面前献祭。那这里也特别提到这个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这是讲到说大祭司耶稣他能够体会到我们人所 经历的这些软弱。那耶稣虽然是儿子，但是也蒙受了这些苦难，但是呢，他是学会了顺从，最后成为完全，成为我们的救主。那我，所以耶稣呢，就前面就这就是在讲前面为什么说，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但是呢，他能够体谅我们这些愚蒙和失迷的人。所以这是讲到大祭司这几件事情。那接下来呢，他就开始对做对比。那么一个呢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耶稣，那一个呢是人间所挑选的大祭司。人间所挑选的大祭司呢，我们都知道是律法书里规定是亚伦的子孙才可以做祭司的。那么这个祭司呢也是暂时为祭司，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就是亚伦是大祭司，是第一个大祭司。那这个大祭司呢，他每年也要为自己献赎罪祭，因为他自己也会有罪。那耶稣和他相比呢，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耶稣这个祭司呢是永远为祭司的。然后他提到说耶稣这个祭司的等次不是人间的祭司亚伦那个等次，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然后讲到说耶稣呢，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无需为自己献赎罪祭。那么这里提到了一个麦基洗德的等次，问题就来了，很多人不明白，对吧？什么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但是这个问题呢还非常重要。所以呢，当他讲到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讲到另外一个问题。他就十一节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他就先没有讲说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一个什么等次，是说当提到麦基洗德这件事情呢，就是你们有一些问题，你们听不懂。那听不懂呢是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随之还得有人讲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就说这里提到了说，有人是婴孩只能吃奶，那只有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吃干粮，他心窍才能练得通达，能分辨好歹。这里就讲到了两种基督徒，一种呢就是吃奶的婴孩，这吃奶的婴孩呢，就因为他是婴孩，所以他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就是他，但是呢，他也不是不学，这里边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但是因为他，只能吃奶，只能靠人喂养，他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所以这个呢，就圣经里就把这种人呢叫做吃奶的婴孩。就那跟他们相对比的呢，就是有吃干粮的是成人，那成人呢可以吃干粮，吃干粮的人呢能够分辨好歹，就是心思意念经常操练，可以明白神的道理。那这个呢是一个比喻，是比喻这个婴孩也是人，成人也是人，就都是人，都是人，就告诉我们说都是基督徒。那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呢，是要有一个成长的经历的。那这个成长的经历呢，就是说他要从只能吃奶的婴孩变成能吃干粮的成人。那具体是怎么说呢？在第六章里就说，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这里就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叫长大成人，什么叫能吃干粮。能吃干粮的呢，就是要离开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那道理的开端是什么呢？这里边就给我们提到了六项。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尽力，按手之力，死人复活，永远审判。 各等的教训。那让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的开端以后，不要停留在这个道理的开端，要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这就是劝勉我们，要从吃奶的婴孩变成吃干粮的成人。那么，所以这就进到了第六章。那么，第六章的主题呢？我们可以用两个就是神学上的名词哈，叫悖道和恒忍来概括。悖道的意思呢，就是离弃道理，然后虽然蒙受了光照，经历过恩典，最后却不信主，这个叫悖道。恒忍呢，就是恒久忍耐，就是一生信主也不改变，将所信的道持守到底，这叫悖道和恒忍。那第六章呢，就讲了这方面的一个内容。这个是插进来的内容，因为他前面讲到说耶稣呢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那因为这些人呢，他们不懂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什么，那他要讲，但是他在讲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这个意义太重大，这个道理太深，所以呢他又前面插了这么一段。第六章来讲到说，有属灵的婴孩，有长大成人，所以呢要长大成人呢，就是要努力进到成熟的完全的地步，就离开道理的开端。现在呢他就在讲有些是道理的开端。那么在讲到这个离开道理开端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为什么要进到完全的地步，怎么样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他就讲到了一些悖道的人，就是有人会悖道。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关于悖道的人，就第四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那这样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这告诉我们说，悖道的人不可能重新再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那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那我们就得看一下这个悖道的人是什么人呢？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啊，是蒙了光照，那耶稣呢是真光，所以这些人呢是蒙过耶稣的光照，就是见过耶稣。那么尝过天恩的滋味，就是他们也蒙受过神的恩典，体会过神的美善和恩赐，而且呢还与圣灵有份。那么他们可能是受过圣灵的感动，或经历过圣灵大能的作为，或者说若没有人被圣灵的感动，就不会称耶稣基督为主。那当他们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他们也是在圣灵的感动下与圣灵有份，才能称耶稣为主。他们也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就听过神的话，也知道这是神的话是多么的美善。他们也觉悟来世的全能，知道将来有一天神会审判世人。那我们看这五个特点，其实就和那个前面提到的那些道理的开端其实是一样的。就你像蒙了光照，蒙了神的光照，他就会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就是懊悔死刑。尝过天恩的滋味，他就会信靠神。那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那这都是神的道。永远的审判，那就是觉悟来世的全能。所以就是这些人呢，他们是经历过这些道理的开端的，他们是知道这些道理的开端的，但是呢这些人有可能成为悖道的人，就是离弃道理。那这种人到底是什么人呢？离弃道理就是离弃真道，就是偏离真道，就是弃绝真道。那么是不是原来信后来不信的这些基督徒们？那么 一般的我们的解释呢是说，对这个被盗的人呢有两种解读，一种呢是说他们是中途变解的基督徒，原来信主，后来不信了。那这种中途变解的基督徒是被盗的人。那另一种解释呢是说他们是不信主的人，他们是听过福音，也来过教会，甚至呢也觉过志，也受过浸，但是没有从真心相信。那到底是哪一种呢？这两种看法啊都有。然后蒋医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看法就是我们教会的看法啊，是采取第二种看法，就是说主呢是必看顾自己的羊的，所以呢谁也不能夺去的，就是说凡信主的人永远不会失去救恩。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这段经文所讲的被盗的人是什么人呢？是那些几乎信主、似乎信主却从未信主的人。这个我们就这是我们的立场啊，教会的立场。但是我们就觉得会有点困惑啊，几乎信主、似乎信主、从未信主，那这人是什么样的人？是这样的人呢？那所以其实呢，这两种看法啊，都是有圣经的根据的，就是原来信主后来不信的人。那我们来看一些圣经的例子哈。比如说约翰福音15章1到2节，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你说属耶稣的枝子是不是信主的呢？是不是信耶稣的人呢？是吧？那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剪去，就与耶稣无分。所以这是耶稣说的话。那雅各书2章14节说，我的弟兄们，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17节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你说一个信主的人没有行为，那这个信心也不能救他。那这是雅各书的教导。所以说会有原来信主的后来就不信了。那么这里面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第一种看法，原来信主后来不信了，那这第一种看法，这个信主的信呢就是有时间性，就是你一段的时间是信，后一段时间是不信。那么为什么我们教会会用第二种看法呢？第二种看法呢是说这个对信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这个信，我们说信主的人永远不会失去救恩，那这个信的定义是什么呢？这个信是指持续的信，也是指有行为的信。这个信就是说你信耶稣，以他为主，为主而活的信，是你要持续一生的。所以你这样信的人永远不会失去救恩。所以这样的信呢也是有行为的信，是你可以结果子的信。所以那你说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经文呢？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对于慕道友，我们就告诉他说，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只要相信耶稣，接受主，就可以得着这个救恩。但是对于基督徒呢，我们也要告诉他说，因信称义呢，只是救恩的开始，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要活出新人的样式。那对于我们自己呢，我觉得意义就在于说，当我们面对患难、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要坚信我们是神所爱的，是神所拣选的，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是当我们面对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要谨慎，要追求圣洁的生活，要结出果子来，要活出新人的生命，然后能够使神的名因着我们得到荣耀。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关键呢，就是关于这个信的定义。如果这个定义清楚了，那这两种解释都是可以接受的，也都是有圣经根据的。接下来又讲到了劝勉啊，虽然前面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重新懊悔了，但是呢他接着就说呢，虽然我们这样说，但是却相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那怎么得救呢？他也鼓励他们说， 愿你们个人劝勉啊，都显出这样的殷勤，有满足的指望，就是有盼望，坚持到底，然后不懈怠，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啊。这个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恒忍。关于这个 ，OK， 到了，时间已经到了。关于恒忍哈，我们有两句话要说。第一个呢，就是，恒忍的第一个例子呢是亚伯拉罕。然后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就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那这些信心的伟人呢，都是恒忍的例子。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恒忍呢？他这里边给了我们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是六章十节说神没有忘记你们。第二个呢，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美好的榜样，就是首先是亚伯拉罕，接着是那些十一章里边的信心的伟人。那能恒忍呢，是因为有神的应许和誓言。那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这两件是不更改的事情，是神的应许是不更改的，而且神的应许呢是通过神启示的，所以是更是不能更改的。那最后一个呢，我们能忍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指望。他说六章十九节，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就说我们这个指望呢是和神连在一起的，而且呢做先锋的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幔内。就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是在幔内的，是在神那边的，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有指望，我们就能够恒忍下去，坚忍到底。那又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接下来从第七章开始就讲麦基洗德到底是什么意思，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什么意思。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本宝贵的书，虽然有些道理因为我们不熟悉旧约，我们觉得很难懂很难理解，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话是向我们敞开的，也让我们能够明白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借着耶稣是超越的，耶稣是更美的，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蒙了救恩的人劝诫我们在信心上坚持到底，尽管我们会遇到患难，会遇到逼迫，会遇到各样的困难和苦楚，但是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信心，靠着我们的救主，我们坚持下去，坚守到底，我们就能够与神的恩典有份，我们就能够最终得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谨慎，也让我们能够效法那些恒忍的信心的伟人们。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